各位同学请看到次第法门西进322页，我们已经上完了坏法观，现在接下来要上不坏法观。不坏法观的部分呢，它有三门，它是 棺材里面有三门，炼禅、熏禅、修禅也都有，它们本身都是属于不坏法观。各位请你看到322页的12行不坏法观，他说从背舍往后，背舍已去有6种法门，就从背舍开始往下数啊，有6种法门都是属于呢不坏法观所设啊。对啊，修成的话呢就叫做14行，这些呢如果是立根的声闻，具这6法能够发真无漏，它可以成就的叫做什么不坏法大力阿罗汉啊，不坏法大力阿罗汉。那是不是只有声闻在修这个呢？不是啊，事实上像不坏法阿罗汉呢，如果他成就以后，像摩诃眼啊大智多论里面他就有提到，不坏法阿罗汉能够具足无增三昧愿智顶禅呐、啊。那各位请你翻到325页啊，找到了吗？找到了吗？325页第6行啊，后面有划线的地方，像比方说他从背舍开始啊，背舍开始他就开始都叫做不坏法观啊，那是不是他们都称之为解脱或怎么样呢？他说像这个背舍啊，八背舍它具有四修跟理四观跟理观。那如果在因位，在因，在因是指因位，就是还在修因啊，就是它还没有圆满，它还在修。什么时候叫做修？还在修，就它还没出三界，它还在三界内，那它在学八背舍。那这时候呢在因，他就称这个时候他的这个修法我就称之为背舍。那当他出三界的本事成就了以后，他成为大力阿罗汉。那从这个果位的角度来说，他刚才让他成就成为不坏法大力阿罗汉的这个方法，我就不叫他背舍，我就称之为什么？叫做八解脱。这样了解了吗？所以他这个在不同，就是这个人他在不同的情况下，那他所描述这个方法的名词会不一样。就像我们这边看一个三角形，一个线，这个线呢它有一个起点，然后到达一个终点，这一段历程就是这条线上面，这个叫做因，在因的时候，在因的时候称它为叫什么，这个方法，这个蓝色的这个方法称之为叫什么，背舍。那这时候是从这一条线里面，这个期间，在 A 的这个期间内，我都称之为叫做背舍。那如果呢他今天已经达到了这个 B 的这个时间点，他果满了，他回来说，哦，我前面让我能够达到 B， 我现在成为大力阿罗汉的这个方法呢，他来回来说这个方法，那这个方法就称之为叫做八解脱。那是不是只有这个地方有讲这样呢？各位来看一下，在331页第14、第15行，331的第14、第15行，14行，他说，当你找到了没有？331，好，当你呢，如果能够在八倍舍当中，第14行，你能够在八倍舍当中发真无漏，就代表什么？已经证果位了哈，然后证得出三界的果位。你能够正三正道，这时候就代表你具足八解脱，具足八解脱。但是呢有没有完全具足下面五个法门？五个法门是哪五个法门？请各位翻到回来322页，未必具足下5种法门是哪五个？谁可以告诉我？322下五个法门，322页下五法门，背舍之后哪五个？背舍之后哪五个？圣处、一切处，是不是在17行有看到？有圣处、八圣处、一切时、一切处、9次立定、师职奋训跟超越三昧，是不是五个？他说，所以呢，当你说你具足八解脱的时候，这个人未必真的，他其他都全部修完了，都还没有，未必修完了，未必修完了。那如果呢能够做到的话呢？应该要全部都修完的话，那是更棒的，更棒的。那怎么样可以全部修完？那还有第一件事情，这是第一件事，怎么样可以全部修完？ 他就说啊，有个第十六行有个问答，他说问呢、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如果你这样子解释的话，那这个人未必他已经修到九次第定了，那他怎么可以受八解脱之名呢？331页第十六行，他就说、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人呢未必得九次第定啊，云何可以说他受八解脱之名呢、啊？他说这情况要做四句分别，一种是呢他自己本身已经有九次第定而不是解脱，另外一种是自己这样解脱但他不是次第而定的，另外一种是他自己有次第定他也同时具有八解脱的，另外一种他自有非次第定非解脱非解脱，而他这种情况是属于八倍舍。他说所以呢未必不能定论，所以第十五行是不是第三个字跟第四个字什么字，他有没有说他一定具足或者一定不具足，没有，他用未必两个字，就是因为他的几率会有会要四种状况，所以他就未必两个字，这样 OK 吗？那我们刚刚是不是前面有看到所谓的第在前面说那个是立根声闻啊，他就可以修这个德为大阿罗汉，那菩萨有没有这样子修呢？有，331页不要急着翻回去，菩萨在21行，有些观念一定要先有，不然你看到前面就不知道说菩萨啊菩萨怎么办。33121行，菩萨有没有两个字，菩萨摩诃萨代表什么，不是普通菩小菩萨哦，是大菩萨一样，菩萨摩诃萨心如虚空无所取着的话，那他以方便力善修备舍啊，他一样他不一定会成为阿罗汉，他能就是什么具足成就一切佛法度脱众生啊，所以这个情况下备舍本身也就是菩萨摩诃，也就是什么菩萨行，就是大圣菩萨行，这样 OK。 所以未必只有声闻呢，它包括能够声闻和菩萨三圣都在共都可以修的，都可以修的。所以我们回来这样子先厘清楚他修的对象，请翻到322页，先厘清楚他的对象是不是只有立根声闻啊，答案 yes or no， no， 对 no， 所以说他事实上连菩萨也有啊，菩萨也有，所以请你在322页的立根声闻旁边写上331L21也有菩萨 P， 331L21也有菩萨，找到了哈，写好了，写好了，这样就比较不会有误解。很多人读一段文字啊，他没有把整本读，用搜寻或看了一点点就把它下定论就写文章，有时候他整篇读完背舍，你看整个八背舍读读读读到都快八背舍结束，最后他给你冒两句话菩萨也在里面，那如果你没把它读完就以为他真的只有声闻，这样了解了哈。所以有时候读东西要有点耐心，要长期耕耘，真的要长期耕耘。你们很幸福啊，你不觉得吗？我耕耘了很久，然后我回来再跟你提醒前提醒后，
非常幸福
你们不晓得我那时候读的真的很辛苦你们是很幸福。那我们再往下呢，322页，那现在他说他介绍这六种法门啊，分为四的四个类别，即为四义，就是把它分为四个类别，就是所谓的观禅、练禅、熏禅、修禅， OK 有吗？跟上了哈。然后观禅呢17行分为三门，第一个是备舍，第二个是胜处，第三个是一切处啊。好，这三个呢都是属于观禅。然后练禅呢在20行，就是九次地定，熏禅就是狮子奋训三昧，修禅是超越三昧。那他的详细的修法我到后面再介绍，而且我之前以前在教前面开始的时候在讲那个次第法，就是修学路径的时候我有专程介绍过嘛，他们的差异性和他们的进阶性我有介绍，那不清楚再回去看，要不然等到后面再讲。那今天重点要放在备舍啊，17行的地方他怎么说，他说这三个禅法八倍舍、八身处、一切处，做一个最第一个是先做比较，这三个有什么特点。八倍舍呢是前阶段，是初学初醒，八身处呢是属于中间阶段，一切处是属于后期阶段，就是什么入门进阶，对不对，入门啊，然后你进阶跟高阶啊。那有什么好处呢？他们都可以对治，对治什么？根本未禅，根本未禅当中啊， 会有产生禅定爱，还有无明的懒浊啊，他们可以对治，可以对治他，可以对治，所以就代表他绝对不是什么胃禅，他也不是静禅，他是属于观禅。观禅可以对治胃禅，静禅呢又比胃禅来得好。本身一般禅法有分啊，根本禅、根本胃禅里面有分正禅跟邪禅嘛，然后根本静禅就绝对是正禅，然后之后有观禅、练禅、熏禅、修禅，大概一般会先把它分这几个类别。好，那我们再往下呢，如果大家之前上过法华文具的话，现在要介绍的部分就会很清楚。为什么？我们来先来看一下这个文字啊。刚刚是不是告诉你背舍，请下323页有没有一个图形在它上第六行跟第七行的中间，有没有图形？有吗？好啊，你看起来好像是从初禅开始啊，一直到初三界都八倍者在修，有没有？看起来的范围很广。然后初禅到四禅是八圣处，然后四禅天到四处，总共三地嘛，是十一切处。哎，看起来谁的涵盖范围比较广？谁啊？对啊，八倍者吼。但是呢，为什么他？但是事实上，以他们的专精精熟的，还有他的观法的广大，他的涵瓜的位次高，不代表他的观法的广大性。再听一次哦，我观法的广大性，就是我在修观的时候，我所能够观的广大性，最广的是十一切处，再来是八圣处，最差的是八倍舍。这样了解了吗？我位次的含瓜性不等于我修法观法里面的含瓜性，听有无？这一点在法华文具也有介绍，写下来 TN02 就是指文具嘛，对不对？法华文具的 P 第几页？651页，他有介绍那个建宝塔品的时候有三遍净土嘛，我们有没有那个三遍土田啊？多宝如来塔来了，你没有三遍土田，你怎么容纳十方来的众诸佛啊，还有他的侍者啊？所以你那个塔要开嘛，他不是有三遍土田吗？为了让这些十方佛都来啊，就是他的所有的分身诸佛来嘛。然后这时候三遍土田啊，第一遍遍说婆啊，就是把秽土变成净土嘛，第一遍。然后这时候第一遍把秽土变净土，要界内的四住烦恼去除掉啊，就是除见之祸。来，那个你把那个文具，把文具档案第建宝塔品在第三册下册上中下第二册第二册第二的下6-1。各位，我们刚才请大家看一下这个投影幕，这是法华文具651页，法华文具西经651页的开头，它有三遍土田啊。第一遍就是遍说婆，就是遍会为净，所以你看起来好像八倍舍是从初禅一直到界外，对不对？看起来范围这么大，是因为它总共在处理多少？有包括三界内的见惑跟思惑，它处理的范围就是三界内的见思惑，就是要把这些什么四住烦恼都去掉。四住烦恼，来各位看熟，伸出来，然后最下面那一指，三界见惑又叫做什么？见一切住地嘛，是不是？然后再来是三界思惑，什么？欲界的什么思惑？欲界思惑就是什么？欲爱住地嘛。然后色界中间这个叫色界的思惑，叫做什么？色爱住地。无色界思惑无，所以叫做什么？他还有爱，叫有爱住地，所以这叫做四住。所以他第一个呢，在第一遍土田就必须要先把见思惑处理掉，才可以把秽土变净土嘛。大家了解了吗？秽土变净土，所以第一遍呢，为什么八倍舍范围这么广？因为他处理东西就这么广，所以他整个就是一直到初三界他都要处理，所以八倍舍范围很广。第二遍就是变二百那由他的净土嘛，把天人什么再移走啊，这移出去。然后这时候呢，他移这些天人特点叫什么？八身处，他所做就是什么？转变自在。怎么可以转变自在？就是必须要除尘沙惑，他才能够知道一切是假名失色，而后当中分别无量相，就是分别智，然后分别无量相， 然后知一切是假名虚设而不着相，能够分别无量相的差别，所以他的是处理尘沙惑才能够做转变自在。第三个，他真的把无明处理掉了，这是什么？识一切处。一切处呢，它的特点就是什么？你已经处理完无明啦，这时候你无当中原来你还有相，还有隔别性嘛，连这个隔别性都没有，就是别教登地以上，还有原教六根以上，这时候就是说他开始在处理无明于心无碍，然后是属于无共用行的位阶，他是属于一切处。那这所以那这部分呢，他就特点就放在我们回来看书上的323页。所以323页的时候啊，你会看到他第一个转变自在，转变自在为什么是属于八圣处？为什么转变自在是属于八圣处？你一定要可以知道原因呢、啊、为什么？为什么他刚好是在初禅到四禅？为什么？回答我，快点快点回答我。它的特点，八圣处是在处理见思惑嘛，八圣处的特点，它对的位阶刚，它对的那个位次刚好是初禅到四禅。为什么会限定在初禅到四禅？而它对文具对回去刚好是在处理尘沙，它的特点在转变自在。对，为什么？340页，我们直接看341比较快。为什么这个地方它刚好是一定要限定位阶要对到初禅到四禅？咦，找到了吗？341，你们看到了什么？时事变化，时事变化，你看一下它上面的位阶有没有属于欲界的，有没有属于无色界的？有吗？有啊，秀玉在哪里看到？初禅欲界化，请问是初禅位阶还是欲界位阶？
初禅。
那你点头是点哪一个头？啊，它是初禅位阶还是欲界位阶？是什么？像你刚。是初禅位阶嘛，所以有没有欲界？有没有无色界？有没有？没有，他现在开始心脏砰砰跳。所以十四变化本身它的禅定的位阶，各位有没有看到它的最左边那一栏全部是在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是在哪一界？色界。那你后代看到有十四变化，有欲界化、初禅化、二禅化、三禅化、四禅化，那个是变化，不代表它是那个定，这样了解了吗？好，所以今天呢，因为到了无色界是定多，会定多偏定多，所以它要做神通变化比较难。在欲界的话呢，本身啊它又不均衡，它比较散乱多，所以它再是属于在这样就是色界里面做转变，转变自在。所以这是它为什么位阶会在这里，它有它的原因，背后有它的原因。所以各位在323页你就会看到八倍舍是处理的范围很广，因为它处理四柱烦恼，对不对？然后八圣处呢开始处理尘沙，那它的特点呢，它必须回来教化众生嘛，回来累积，然后回来里面运作，它的特点就是在除尘沙的是因为它必须做很多的神通变化转变自在，所以它的位阶会 focus 在初禅到四禅，因为本身在做变化的地方，无色界天地很难，然后色界刚刚好时事变化最恰当，它本身比较恰当。那十一切处呢，为什么十一切处它又对的位阶是这么少呢？只有三地呢？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十一切处又对这么少的位阶？
说是进出那个维系的无明，一进无碍，所以要进出无明。
为什么它的位阶，它的位次会对在四禅还有空处定跟失处定？我的问题，
他在无色界，十一切处刚刚那个表不是在
哪里？
哦，四禅天跟那个。
从四禅开始啊，他跨界啊，他没有只有在他跨界啊。
那个时候有很多维系的无明吗？
啊？
还有一些维系的无明啊。
谁？
就是修到那个四禅以上，四禅一直到上面呢、啊。
不是诶，
不是，那我就不知道了。
那个刚刚已经讲了，他八倍舍的时候，他就已经把界内的都用完了，他的本事已经高过于，他的本事应该都是高过于四禅了， 只是他为什么他这样位次配对会让他停留在这个位置，就是他今天要修这些方法，修这个方法他必须把他的禅定维持在这个位阶上面。就是说我今天你们都有能力，假设像你们的座位啊，从那个小刘举手到我这边，我们到我这边，你们的能力都有本事直接到我这边，那你要修十一切处，你必须把你的位置尽可能的坐在，张先生举手，尽可能的维持在张先生跟梁小姐举手在这个范围内，就你在修这个十一切处，你尽量让你的禅定对应在这个范围内。为什么要对应在这个范围内？你的本事有办法从刘先生那边到我这边这么广，可是你要为什么要固定，尽量固定在这个范围内？因为啊，336页啊，你们先看一下那个十一切处啊，找到了吗？他的十一切处的意思是有十项你的所缘或所观啊，好不好？然后你在定，在禅定当中啊，观这个你的观，你的对象物观定它能够遍一切处，所以这个十是十相对象物哈，你观它能够遍一切处的法门。那你看一下一到八，青黄赤白地水火风，它本身呢是属于，如果是欲界的话，它执爱性很大，它是什么变化性的嘛？它是所谓变化性，是观想性的。所以，但是因为你还有少摄，还有少摄，就是少许的少摄。所以它必须呢是属于相应色界，相应色界。那后面的空，你空的话不会是在色界，四呢一定要在相应四处地嘛，所以这样子配对上去，你神通变化最多的，能够令它遍最广的，刚刚各位你们是不是有看到你们的十四变化，341页能够变化最高的位阶，在色界里面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哪一禅？四禅嘛。所以回头来看336页，你们就可以回答我：青黄赤白地水火风，你要让它能够遍一切刹，而且观得最好又不坏的，以神通变化，以你的观想去观，能够做到最好的随心普照、随心普观，应该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哪一禅？四禅。这样了解了吗？然后所以当你这个地方都做完之后，你能够知道它是才有少摄，之后能够圆虚空。那这个空你要圆虚空，你当然配合你原来的所缘，最好的就是什么空处地嘛，来去观。这是叫做你的修法跟你的禅定的对的位阶会对的最好，就是你这个观法跟你对这个禅定的里面的位阶会对的最漂亮。这时候代表着这个地方的呀，你要做三温暖，你今天跑到一个很干燥的地方去就不太恰当嘛，它多少要湿湿热热的嘛，所以就是你的位阶跟你的环境要配对。那他今天要修的是要圆虚空，那他最好的修法地方就是什么？在空处地会最好。然后是他要圆四，那他也就是说四片一切处，这两个会对的最好。所以不是说代表他只有这样的能力，是他今天在修这样的一个方法，他怎么样让他的位次跟他的修法可以做得最好。所以各位在323页，请你在旁边帮我写上几个字。你们323页刚那个表格旁边是不是又还有空隙？有吗？有哈，就是你请你把它写上，肾处，它看起来好像肾处跟一切处比较位次比较低比较矮，实际上肾处跟一切处皆是，它都是背舍更精熟的观法，写好了吗？它能够有更广大的观。观境、断惑、变化、神通变化，都优于背舍。那你可以写上参考 TN02 的 P651， 这就是点出啊这三个的特点跟它的次第。这样了解了吗？ 所以千万不能只看它的位置怎么去对应，就认为这个方法谁优谁劣，这样理解了没有？他有时候他在对应这个位阶，是因为这个修法他在这个位阶上面他最好操作，然后在这个操作之下他所断的惑，事实上并不是只有看到是什么，看到只有到无色界，他在操作他的时候他事实上在断的是无明。可是为什么他不去界外操作，他不在界外定？因为他本身在修的是什么，是属于从假入空，不，从空入假的，是属于从空入假，他必须是维持在界内的范围里面去修啊，他报身还在狱，还在报身还在三界内，他并没有把那种，他并不是死掉的一个人嘛，他是活人，所以他的本身的报身是受制在三界内，他必须在三界内去学一个最相应的位次，他来修怎么样去断界外的惑，这可以理解吗？可以吼。好，我很怕很多人都会以为他一定要在什么，就是界外，他证到界外，他就必须到界外的方式去修，可他明明他的身体就还在界内。然后他现在只是要处理界外，他必须借这个假来修那个。哎，来，我们继续，因为我们真的要把这个上完，剩下没几次，我们来继续往下。那下面的话呢，开始进入背舍了。我们现在继续开始进入背舍，找到了没有？第七行323页的背舍，背舍本身又叫做八解脱啊。但是呢，八解脱它必须要在果满，背舍是在因，对不对？刚才是不是跟你们提醒？因的地方叫背舍，果的地方，那回头来说这个方法叫做解脱。那这个八背舍呢是哪八项呢？背舍是它的含义，是它要背舍这个净法爱。那八背舍是哪八项呢？那个麦克风在谁那里？好，来念第九行到第十一行。
八背舍，一内有色相外观色，是初背舍。二内无色相换外观色，是二背舍。三净背舍身作证，是三背舍。四息空次背舍。五思次背舍。六不用处背舍。七非有想非无想背舍。八灭受想背舍。
好，我们现在看了这个名词，我们详细的一路今天继续往下讲，我们直接往下，因为今天时间够，我们把它讲完。翻过来先介绍什么叫做背舍这两个字，324页第四行先介绍什么叫做背，什么叫做舍。他说所谓的背之事离，怎么找到这个事？找到了没？第四行，背事尽解五欲，他的意思是背就是你离开，你跟他相反，你不相应。这个是不是说你的背就是尽解五欲？不是哦，他说你背这个背离这个尽解五欲，这个是当限定词，你背离这个尽解五欲，听懂了吗？很多人以为尽解五欲就是干净的就应该去懒着，他不是。他说你如果把尽解五欲当成是好的，是错的。你今天连尽解五欲都要去远离，这样清楚了吗？都要去远离，所以叫做背事尽解五欲。背离开这个尽解五欲，这个事是当定冠词，离开这个尽解五欲，要舍弃这个尽解五欲。然后这个离是着心，离不是等于着心，你有的人就把，我现在听到很多人解经，离就等于着心，这个事就把它当是不是的事，对不对？就错了，离开这个着心也当限定词 ，OK， 离开这个浊心。所以我昨天讲说，读天台还有读那个南北朝，他到隋朝初，他唐朝初年翻译的经啊，你一定要去学汉文啊，一定要去学所谓的要买一本那个助词词典，汉学里面的助词词典，这些都是他的用法，要不然就会解经都会解错。你看哦。背离这个这一些尽解五欲，背离这些浊心，那你如果把它当成是不是，是不是意思完全不一样了？这样了解了吗？你把它当限定词，前面的背跟离是动词，然后这个是尽解五欲是当成整个受词，这样理解了没有？就是你要完全要离开的，然后是浊心就代表所有的浊心，所以是你要背离这一些尽解五欲，背离这一些浊心。 好，然后底下他就告诉你为什么进阶五欲要离开。来，往下看到第，你们看第七行的进阶五欲，我帮你们圈起来。然后第六行，我们看那个不净五欲，听不得到？不净五欲就是说，当你开始从凡夫啊，一直到你还没有见到之前，这些都是属于颠倒镜像，就是你还没有在见到以前，就是见到位以下。简单的说，就大概见到位。那如果用禅定来说，就是欲界定以下，这样 OK 吗？然后这些情况就是什么？你有欲界的出闭、色身、香味、触法，你都会什么？贪着它、懒着它，这样了解了没有？贪着这样，这个事也是当定观止。贪着这些法，这些法就是什么？出闭的色身、香味、触法，欲界的出闭、色身、香味、触法，那就会沉没在三途。三途就是什么？地狱、恶鬼、畜生。OK， 你们都没有反应，我快要发飙了。点头、摇头一下，要不然就说懂不懂。然后呢，再来，这是第一个是颠倒，就属于不净五欲。再来是进阶五欲。因为进阶五欲的话，就讲到哪些？见到位以上，一直到你出三界，这里面你会有禅定热，你会有所谓的慧想，对不对？那这些禅定热啊，你会有所谓的智慧的，那可是这些慧想还终究还不是，这些慧想终究还是维系的，它不是真正的无漏想哦，是属于有漏慧的慧想，这样了解了没有？那像这些情况，就欲界定、味道定、根本四禅啊，还有色界四空啊。在当中你会有禅定，你会生畏着，你会对你的慧想产生认为自己合乎理解，但是这一些都是也是要离开的，因为它是属于什么进阶五欲。那这些进阶五欲，今天他说啊，今天今以被舍的无漏，你要用无漏的智慧去对治破除它，厌离它，不着于欲界，乃至于根本禅定，就是从那个什么根本禅定就含刮四空八定哦的喜热。所以说故言第八行，故言能够被是进阶无欲，能够被这个是又是什么限定词，背离这一些进阶无欲，舍离是浊心，舍离这一些浊心，所以它称为名，称之为被舍。所以那个是，你看这个是要是弄错，这段文章都读得一塌糊涂了。所以告诉各位啊，这是你们家读起来都很轻松哦，就有人跟你提这个是，这要干嘛？用这当限定词，这当什么限定词？不是感恩老师告诉你们说，千万千万你们要把这个东西跟别人讲，好不好？你们一定要跟别人讲，不要让别人再继续做到读错。因为天台很多他的这个是啊，都是当限定词，它都不是是不是，它都不是 be 动词，它是限定词。这样了解了吗？你这地方如果把它变 be 动词，跟限定词的意思完全不一样。你不能动词后面接 be 动词嘛，它的被就是动词啊，然后加上你中间从第五行到第七行，你一看就知道它是限定词啊。好，第九行开始，那有人说这个被舍就是解脱的义名啊，他就这我们刚才前面有讲的嘛，就是你所谓的因位跟果位啊。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文字怎么说。他说今天我用摩诃眼啊的意思来回头去检查一下啊，事实上啊词义不然啊，不能用即是。第九行你们看到一个即是，他说等同啊，他说不是的，你要看状况啊，要看状况啊，看状况什么状况呢？写上八个字，就是在修因的时候，修因叫做被舍，那如果果满呢就叫做解脱。所以呢不能够把这两个划等号，要看前面的前提条件是修因还是果满。那他的文字的解释就是说，假设今天有一个人他已经证了阿那含，就是三果咯，这是一定初禅以上了，那他虽然也有具有九次地定，可是他能不能够受具足八解之名？不可以，因为他还没有达到无漏慧。这样了解了吗？他还没有。所以当知是故，你应该要知道因中业离烦恼叫做被舍，业离烦恼叫做被舍，之后你要具足观念熏修 key point 的最观点的标准，发真无漏，就是你要有这个本事发真无漏，三界洁净，这时候被舍才可以叫做解脱。如果他是只有是阿那含而已，他有没有把三界洁净？没有，他只有断欲界解而已，他就不能够受八解脱之名。哎，结果就很好玩啊， 就有一个这个地方，我那时候就说啊，就等你们现在没听出来哪个地方很好玩。好，各位同学啊，你们刚才文字都这样读，你们都没有去咀嚼一下它里面有一个很好玩的点啊，就是在324页，从第十行的最后一个字到第十二行，就不过两行加一个字，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什么地方啊？大家再念一次哦，再念一次，仔细看哦，你们都没有看出来端倪。深圳阿那含人，就代表他证几果？三果。虽得九次立定，而不得受具足八解之名，故知因中厌离烦恼名被舍，而后具足观念熏修发真无漏，三界洁净，尔时被舍转名解脱。里面要说什么？好吧，我直接讲答案，看时间不够的份上。各位同学，三果阿那含人本身他所处理的就是你断了欲界的见思，基本上他大概初禅的地方，就等于是初禅定的情况下，如果他能够相对应来说，就是你三界内的见思不欲界的见思都不齐的情况下叫初禅定嘛。那如果你是断的情况下，用智慧断掉，那这时候就叫做阿那含的嘛。好，那九次立定，你看他九次立定是什么？九次立定，请问一下有没有包括到了灭尽定？九次立定没有吗？有没有？有啊，有哦。他说你是阿那含人，然后你已经有了九次立定，你们觉得有没有有点意思在里头？九次立定的最高点有没有高过阿那含的起点？然后当你九，但一般人都会认为灭尽定一定是只有谁证？阿罗汉，对不对？这句话就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有些人他的禅定可能跑得很速度很快，但他的智慧还没跟上，他的智慧在阿那含，但他的禅定功夫已经可以跑到上面，令维系想不起，但是他并没有发真无漏。当他发真无漏，就是我们第十二行的中间叫你画下来的发真无漏的时候，当他发真无漏之后，他就叫做什么？叫什么？阿罗汉。所以发真无漏的地方你可以写上，他之后就叫阿罗汉。那他现在要强调告诉你一句话，就是说就算一个人他的智慧到这里看起来已经不错咯，他的禅定也这么棒了，可以到出上面去了，但这样的一个人他的禅定这么好了，只要他的智慧还没有到达真无漏，依然不能受解脱之名。他要强调就这件事情，所以当你称之为八解脱的时候就叫具解脱。为什么？因为代表他的定跟慧同时上来了吧，所以他叫做具解脱啊。有没有定解脱阿罗汉？没有啊，就是在这里啊。他讲到就是说，你如果只有你有九支定，可是你事实上我们的慧只有到阿那含，这时候是好像看起来叫定多嘛，定好像解脱啦，可是事实上慧还在这里啊，以慧为主，以慧为主。所以当他的这个慧同时到达八真无漏的时候，就是称之为具解脱啊。所以在325页的第七行啊，我他不是告诉你的吗？在因325页第七行，在因呢叫做被舍，果满叫做解脱。为什么？因为它真无漏了嘛，所以这时候它就叫做什么？具解脱。哎呀，你们怎么读文章你不觉得很好玩吗？阿那含九次地利，如果你把九次地利记得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哎，怎么可能？那这时候它就要传达的讯息就是告诉你，以慧为准，以慧为准。有没有慧解脱？有啊，就在这里，问题在这，以慧为准，这个要传达的讯息在这。来，我们继续往下位次的部分。那位次的部分呢，稍微来看一下，他就举了有四个四部的四个人的四种类别的说法，因为他不是人，他有的是人，有的是部派的说法，就让他举谭无德的啊，举萨婆多的啊，或者举某师啊，然后再举个大智度论啊。然后举完了以后他就说啦， 事实上前面三个的背舍啊，前面三个的背舍呢，我是以大智度论为主啊，后面的五六七八呢，四五六七八这几个背舍啊，我们看其他的前面的说法，他都觉得可以接受，都可以接受，都是可以接受的。那看一下谭无德怎么说。谭无德说，谭无德人说，那个第一背舍跟第二背舍是在欲界，那第三背舍呢是在色界四禅，所以没有什么三禅。那四五六七这四个背舍是在四空地，八背舍呢是他的位置过于三界，这是谭无德的说法。那个萨婆多人怎么说？他说前两个背舍啊，通欲界初禅二禅，好，就是欲界初禅二禅，含瓜范围呢，欲界初禅二禅啊多一点。那刚刚那个初二背舍呢，他并没有初禅二禅，他只有直接就是欲界，然后就跳过初禅二禅三禅。好，这是萨婆多是这样说，他多了初禅二禅。然后再来第三个就是某师，他说为什么没有三禅呢？因为三禅没有胜处啊，四禅没有背舍啊。他说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说法是跟前面两个人的说法有问题，因为前面两个都还把四禅给拉进来，那这个某师呢他的说法不一样，他的不一样跟前面的有差异啊。好，那第四个是大智度论的说法，大智度论说法他说啊，初背舍是初禅，二背舍是二禅，三背舍呢在二十二行中间，三背舍呢位在三禅啊，有没有找到？位在三禅啊。那但是呢论云当中又讲啊，净背舍呢缘尽片身受热身作证啊，那这样的看法呢，三界之法当中又应该要除，如果除了三禅，你真的认为还有片身之热吗？他说就没有啦，所以应该是片身受热应该就是要属于三禅啊。可是他又底下又反证哦，他现在还没有讲完，他说可是又有论文当中又讲啦，四禅当中呢，这四个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四禅当中啊，四个禅法、四个禅定当中，有一背一舍四胜处啊，有一背一舍四个胜处啊。所以如果照上面的来比对的话，跟前面的比对来说的话，应该知道这样的一个位阶大概是在三禅、四禅啊。那如果呢？他说如果啊我把他狗儿就是说我都随顺他们啊，把他片属下去的话、啊、就是片属这里面全部下去的话，那应该就会有产生什么乖论，就是互相违背的状况啊。那今天如果呢我据以此意破色于前啊，而笼通交易的话，那这时候也会很看起来就是纷纷云云啊，你没有遮海的种子啊。他所以说他就讲说，大致上来说啊，下面就是四五六七八这几个呢的背舍应该是跟前面的位阶不会有差别。那今天呢主要是要以这个后家的来看他的位阶，以后家来看他的位阶。那再来第三，主要他就介绍这些观法，就是观法的不同，这部分我们刚才已经看了很多次了，就是主要他的观法有什么差别，就是他的断惑，他的定跟慧必须要同时，要定慧要聚，要相应，定慧要相应，如果一个快一个慢，以慧断相应多少无漏为主，这样清楚了吗？好，所以第五行他说啊，谭无德也有说这个八解脱观啊，那他们主要是以空观为体啊。那如果是萨婆多人呢，就是在说这个背舍不净观的话，是以观厌背为主啊。那今天呢，如果我把这两个谭无德跟萨婆多人来说起来合起来来说的话，甚至我看到大智度论的话，那这个八背舍事实上具有事理两观啊。事理两观怎么说呢？他说啊，因为如果你在因的话叫做背舍，果满的话叫做解脱，也叫做具解脱。这个当刚刚我们是不是在324页的时候我们用大品经就有介绍过了，有没有？有吗？还有我们在331页的时候我们也有介绍过啦，渠道不同啊，有事理两修啊，是不是也有介绍？都有介绍啦、啊、所以它有本身有在因行跟果地各有不同的说法。那再来修正的部分啊，修正的部分呢它要分为八背舍啊陆续来说。那请你们待会先休息以后啊回来板书，待会要抄几个字，待会回来抄几个字，一方面休息啊，先休息。